丁丁的图画。几乎所有的小男孩小女孩都喜欢画画，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既不认识字又不会写字，所以要把自己心里想的事情表达出来，随心所欲地涂涂抹抹，真是个很大的快乐。丁丁是从画小棍棍开始的，这从他的思维从最简单的形式发展起来很符合。只要手中有笔，所到之处丁丁都不忘留下一片思想的篱笆，连妈妈的画床单、爸爸的皮转椅也不例外。碰到圆珠笔作品便成为永久的纪念了。小朋友，在你小的时候可也是这样呢。在我们的小丁丁两岁半的时候，他转而热衷于画毛线球，这无异于表明他已经能够思考些比较复杂的问题了。不过丁丁画的可不像妈妈织毛衣时缠的整整齐齐的毛线球，而是犹如一只只被小猫在地上拖来拖去，弄得根本理不出头绪的毛线球。这正准确地反映了丁丁此一阶段大脑皮层的发育水平。他们跟着丁丁滚得到处都是，可想而知，自然又滚上了爸爸的皮转椅，滚上了妈妈的花床单。丁丁一天比一天高涨起来的绘画热情搞得妈妈好头疼。还是爸爸有办法，他和妈妈一商量，给宝贝儿子画出了一片专门领地。于是三岁的丁丁拥有了一只抽屉、一盘十二色的木芯彩笔和一个白纸装订的图画本。丁丁不再是位流浪画家了。现在呢，丁丁已经四岁了，他的画进步的和他长得一样快。丁丁的画册一本比一本好，今天外公外婆还夸他呢，因为是星期天，姨妈舅舅都来了，他们冲丁丁直竖大拇指，说他的画真是棒极了。此刻丁丁的图画本静悄悄地躺在他的抽屉里，丁丁也在自己的小床上睡得正香。忽然一阵哗啦哗啦的响动之后，传来
喵
一声猫叫。丁丁可没养猫，这是丁丁画册里的猫在叫呢。每天晚上丁丁的抽屉里都很热闹，画册中的人物们喜欢长长短短的议论议论白天发生的事儿，再活动活动僵硬的手脚，因为在阳光照耀下他们只能用一种姿势待在画册里，而当月亮升起之后他们才可以自由自在地做点自己的事情。没有生命的东西并不等于没有灵性，不过他们只活跃在月光如水的黑夜，人却恰恰相反。别看他们在阳光之下神气活现，只要太阳一落山，那点机灵劲儿就全没了，都像得了大病似的躺在床上动也不动。所以呀，人类总是把月亮看得非常神秘，因为他们无法知道月亮世界到底是副什么样子。
喵，
猫又叫了一声。
谁能给我治治腿啊？他们对我的妨碍太大了。
图画本中的朋友们都知道猫说的是怎么回事，这可是个老话题了。原来啊，丁丁虽然给猫画了对又圆又亮的眼睛，却把他的一双前腿画得太短了，结果走起路来老是朝前栽跟斗。猫的话音刚落， 一只乌龟又嚷嚷起来：
快别老提你的腿了，瞧瞧我这只大脑袋，怎么也缩不进壳里去。要是把脖子坠折了，是有生命危险的呀。
听到前面二位的抱怨，妈妈也深深地叹了口气。这可是丁丁的最新作品，是照着真妈妈画的。不过尽管丁丁做了最大的努力，还是画得不那么理想。头发蓬乱就不用提了，眼睛上方的额头竟然一边画了三道眉毛，大概是丁丁寻找最佳位置时留下的。妈妈的嘴很大，涂得像抹了口红一样鲜艳，最糟糕的要算鼻子了，两个鼻孔不是长在鼻子头的下面，而是镶到了鼻子尖上。光是难看倒也罢了，受不了的是那股难受劲儿，稍稍一点风就往里灌，太阳一照便又酸又痒，直流眼泪。妈妈最不能原谅的是丁丁的妈妈。那天丁丁刚把画好的妈妈举到他面前，他几乎看都没看清，就搂着儿子赞不绝口：
丁丁，你画得多漂亮呀，妈妈可比不上她呢。
说完还咯咯地笑个没完没了。妈妈恨不得当时就把鼻子捂起来，因为那笑带起一阵风，呛得这个画上的妈妈差点打喷嚏。一直没吭声的是那些为数众多的机器人，画册中几乎每一页都有他们的亲族。他们之所以没有意见，是因为在他们看来，机器人就得奇形怪状，样子越特殊越能证明与众不同。但他们的心肠都不错，不像外表那么可怕。他们很同情乌龟、猫和妈妈的处境。长着绿眼睛的机器人说：
老这样唉声叹气也没有用啊，咱们得想个法子。
头上有两只触角的机器人提议：到玩具角去碰碰运气，说不定能解决问题。大家都觉得这个主意不错，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从里面把抽屉推开了。十二支木心彩笔自告奋勇，手拉手搭起座天梯，图画们肩并肩地向玩具角走去。屋子里一点也不黑，月光透过薄薄的窗帘洒进来，地面上像泼了水似的亮闪闪。玩具角是丁丁专门放玩具的地方，这时候玩具们正聚精会神地听不倒翁爷爷讲故事呢。图画们说明了来意，玩具们听了都觉得这件事儿不太好办，连经验丰富的不倒翁爷爷也好半天沉思不语。忽然一只绒布猴子忍不住发话了：
依我看，只要做个简单的手术就成，有什么了不起的。
玩具们都知道猴子虽然聪明，却太毛手毛脚，可事到如今也只能让他试试了。猴子立刻像个指挥官似的，命令玩具们用积木搭起了一张手术台，请图画板躺了上去。
谁先做呀？
绒布猴子口气很大地问。没人吭声。
别耽误时间了，我看就拿猫开刀吧。
猴子不容分说，把画册掀到了猫的那一页。猫吓得胡子都哆嗦了，他不大信得过这位猴大夫哩。绒布猴子煞有介事地走到彩笔画前，把他们端详了一阵，对黄笔说：
你
来当我的助手吧。
黄比跟着猴子蹦到手术台前，因为他只有一条腿。
猴子偏着脑袋观察了一会儿猫，转身对黄比说，
脱掉靴子跳上去，照我说的做。
黄比蹬掉白靴子，猴子在猫的一双前腿处指指点点，黄比呢则跟着他的手势画来画去。
嘿，两条短腿接长了。
绒布猴子挥挥手，站起身试试。
猫爬起来倒是强多了，不过还有点不稳的。这次是觉得只要朝后摔屁股墩儿。
猴子劝慰道，
别着急嘛，腿的长度接的还是合适的，要有个适应阶段。
猫还能说什么呢？听大夫的，准没错。
下一个轮到乌龟，头部手术非同小可，弄不好会影响智力。猴子有点担心本来就不怎么机灵的乌龟变得更傻，所以决定亲自动手。他握着一支白色的彩笔，小心翼翼地一圈一圈抹去乌龟头的多余部分。大伙儿捏着把汗，生怕一失误碰瞎乌龟的两只小绿豆眼儿。丁丁把他们画得太靠边了。当裹着满头纱布的乌龟得知手术十分成功时，他激动的小眼睛潮漉漉的。时间不早了，还得抓紧为妈妈整容。绒布猴子站到丁丁画的妈妈面前，有了成功的先例，他更加自信。猴子请妈妈闭上眼，涂掉四根用不着的眉毛，只留下两撇最合适的，然后开始修整两个冲天鼻孔。鼻孔的黑颜色太重，猴子一连涂了三遍才勉强地遮住了黑影子。他扶起妈妈，抱歉地说，
真对不起，白笔芯的颜料全部用完了，等有机会再为您把嘴巴整理整理吧。
妈妈感激地朝猴子微笑，大家都说他简直变了个人儿，样子蛮漂亮的嘞。偏爱人类的太阳就要升起了，图画们和玩具们匆匆握手告别。绒布猴子像个真正的医学博士一样庄重地把手交叉在肚子前面，目送客人远去。要是再给他加副眼镜，大概就十全十美了。